这里是 Novi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19号，公元2010年11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爱尔兰与北京建立兄弟式关系遭批评；法国媒体表示，西藏经济命脉完全被中国移民所垄断；西藏人民议会就政府财政预算案进行审核；中印在北京举行所谓边界会谈。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中共政府长期践踏人权以及压制西藏、新疆和少数族裔等因素，爱尔兰首都多柏林与北京建立兄弟式关系的计划遭到批评。根据大纪元英文网消息，爱尔兰首都多柏林与北京之间建立兄弟式关系的计划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并指责多柏林市政委员忽视中共政府践踏人权、着重经济利益的做法是非常短浅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多柏林市政厅曾计划与北京建立兄弟式关系，但因为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的和平抗暴运动遭中共武力镇压后，多柏林市取消了相关计划。多柏林市政委员会会长比尔托梅发布一份新闻声明表示，与北京市建立兄弟式关系，两个城市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将会产生重大效益。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提及人权问题。爱尔兰多柏林市政委员会部分成员对这一计划持反对态度。多柏林市政委员会委员奥丹表示，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总体上取得巨大发展，但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强权压制国家，人们无法享有充分的自由。因此，他对多柏林市与北京建立兄弟式关系的计划感到颇为不满。奥丹表示，中国政府极力打压和迫害西藏、新疆、法轮功和中国异议人士，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没有获得释放之前，他认为与北京建立这一关系是不妥的。他说，所谓兄弟式关系并不是基于经济利益之上建立，也应该为双方不同的文化、人权、政治和社会体制等承担共同的责任。此外，亚洲研究协会会长张先生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正努力与世界各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来树立国际形象，并企图封堵国际社会对人权记录的批评。他还说，遗憾的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城市竟然为了商业利益与中共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他还对中共政府指责说，不管皮肤如何，披着羊皮的狼总是很危险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法国快报周刊上周刊登了一篇标题为《西藏中国的症结》的报道，称西藏的经济被中国移民所垄断，藏人很难得到实惠。这篇长达三页的长篇报道文章是该报特派记者罗蒂亚卡拉桑赴西藏采访报道。报道说，从2001年开始，中国对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援助及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西藏地区的总产值，然而这些资金大多数都掌握在汉族人的手中。文章说，目前西藏经济中发展最快的是矿物业、与地方行政有关的旅游业和建筑业，而这些行业的开发几乎很少有西藏本地人的介入。作者进一步举例说，2006年开建的西藏铁路激发藏人的强烈不满，铁路从投资到修建完全由中国一手包揽，铁路的开通导致大量商品涌入西藏，严重冲击西藏本地的新工业生产。 这还仅仅是开头。今年九月，中共宣布计划将铁路延伸到西藏的日喀则。文章说，记者首先在拉萨市中心的一座茶馆中遇到一位50多岁的藏人。这位藏人向记者表示，由于来自汉人的竞争，藏人在西藏就业越来越困难。这名身材魁梧的汉子流着眼泪说，1950年之前，西藏曾经是独立的，而今天如果他们敢于抬起头来的话，就会挨解放军的子弹。他还向记者表示，他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不敢说。从北京回拉萨探亲的一名西藏女大学生向记者表示，99%的西藏人，即使是那些在地方政府任职的藏人，也都深深地爱戴达赖喇嘛。记者分析说，难怪北京当局对那些一向拥护政府的藏人也不放过。今年六月，西藏首富智伊多吉扎希因被指控资助海外组织而被判15年徒刑，而多吉扎希在拉萨市出了名的遵纪守法的藏人。除了对藏人之外，记者也采访了一些在拉萨的汉人。一名来自武汉的50多岁的汉族游客向记者表示，西藏并非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人会这么的落后和野蛮。必须加强西藏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汉人与藏人之间的混合。作者感叹道，10年来拉萨变化之大，绝不亚于中国沿海任何一个现代化城市。拉萨汉人区的面积以及人口都远远高于藏人居住的地区。作者说，目前拉萨的局势仍然很紧张，在拉萨藏人居住区的十字路口和寺院附近，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3人1岗5人1哨。文章还说，2008年西藏发生抗议后，当局对藏人的宗教信仰的限制更是变本加厉，寺院内部部署了监视僧人行为的视频监督器。报道说，2008年抗议事件起源地之一甘丹寺的原址上，一座5层楼的大楼平地而起。建筑工人介绍说，他们正在修建一座新的军营。2008年十分活跃的寺院小昭寺原先的120名僧人，如今只剩下70人。一名僧人偷偷地向记者表示，他们每星期都要上爱国课，当局强迫他们批判达赖喇嘛。此外，纽约时报昨天28号引述爆料网站维基解密公布的机密文件指出，美国相信谷歌和西方国家计算机遭骇客事件是由中国当局在幕后精心策划。报道引述一份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文指出，谷歌遭害是中国官方操作，以及中国政府雇用民间计算机安全专家与网络非法骇客所协调进行的计算机破坏行动的一部分。机密文件还认为，中国主导的破坏行动也侵入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计算机。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常务理事会于上周就2010年到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案进行审核。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希莫朗塔新向本台介绍说，
今就不用给龙口目击当时给的这些南西间呢龙口跟昆西的出处的各处能够的
按照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审核法规定，财政预算案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编制后，经过西藏人民议会的审批，经过过去半年时间的预算案实施过程，西藏人民议会常务理事会必须审核预算案的推行状况。截至目前，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预算的2010年到2011年总财政收入为26.7亿印度卢币，总财政支出为11.4亿印度卢币，其中政府常用开支为2.29亿印度卢币，比预算增加了185万印度卢币，特殊事务开支为4712.5万印度卢币，比预算增加了986万卢币，专项开支为8.67亿印度卢币，比预算增加了337万印度卢币。
经文及其适当送交送书的差不多。
格西莫朗塔辛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常务理事会经过仔细研究和分析，所制定的2010年到2011年政府财政预算增额为271923卢币，预算减额为355851卢币，相差金额为83928印度卢币。
马加国的孙邦阿成阿东吉吉阿金阿吉，他提给八千兆的截至孙邦国家，你咋比差不多？
据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总财政收入中，7000万卢币由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提供，而8087万多卢币是通过流亡藏人自愿纳税所得之外，其余的都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和各部门筹划。其中流亡藏人自愿纳税金额每年都在增长，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将对印度进行访问之际，为期两天的所谓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4次会议于今天29号开始在北京举行，以此来化解双方边界纠纷问题。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虽然中共政府在胡锦涛出访印度时表态愿意以东段争议领土部分让给印度，以交换印方同意将西段阿克塞钦争议领土部分让给中共，但是印度政府并没有接受这项提议。中印两国经历1962年边界战争后关系并不和睦，尤其是印度对于中共长期支持巴基斯坦并且协助八国发展核武始终抱持疑虑。近年来中共主动对印度释出善意，虽然双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同时被列为全球金砖四国，但是在军事互动关系和边境领土问题上却未能如经济关系般改善。至今仍有印度军事高层表示，中国是印度国防安全上的最大威胁。印度报业托拉斯评论指出，两国领导人对边界问题十分关注，在10月底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辛格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双方都表示希望两国能早日解决边界问题，并且要求两国特别代表在会晤时要有紧迫感。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也表示，两国总理都表示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推进2005年双方达成的共识，这给两国特别代表和相关官员都指明了一个方向。据了解，2005年4月中印两国签署了所谓的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协议后，双方都赞成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正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来尽早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援藏组织都纷纷开展活动抗议中印双方展开所谓的边界会谈。流亡藏人表示，印度与西藏曾有过边界关系之外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并称西藏人民强烈反对这种故意造假的政治阴谋。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中间道路》。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噶夏在2006年的3月10号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指出所有西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依法享有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地位，是所有西藏人民合法合理的诉求。而且达赖喇嘛也多次宣布，一旦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不仅达赖喇嘛本人在未来的自治政府或其他政府机构中不寻求任何的政治地位或权利，而且西藏流亡政府也不寻求任何的权利或利益。当流亡藏人返回到家乡时，西藏流亡政府将会被解散，西藏的管理工作将继续由境内藏人担负主要的责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了。